各位投资人，大家早上好，我是广发建材新材料分析师谢璐。今天我结合我们团队最新发布的AI 基板玻璃基板的深度报告，和大家分享一下半导体的玻璃基板这个赛道的投资机会。那在后摩尔时代， AI 算力的爆发直接带动了这个先进封装的全面升级，那玻璃基板被业内视作破解现在封装材料瓶颈的核心方案啊，也是未来我们认为两三年里面具备高确定性高成长的这个细分赛道。那2026年呢，也是玻璃基板的0-1的商业化元年。那接下来呢，我们会从行业的背景核心的价值、产业化的进度、市场的空间、产业链的格局等等展开介绍。那首先我们来看第一部分，就是行业的大的背景。那现在整个半导体行业有个非常明显的这个趋势啊，就是单纯的依靠制程微缩已经逼近了物理的极限。那行业发展的逻辑呢，从先进制程单一驱动转向先进制程和先进封装和新型材料三方面协同发力。那尤其是 AI 大模型高端的 GPU、HBM、高带宽内存还 ASIC 算力芯片这些持续的放量。它对芯片的封装提出了很高并且是全新的这个要求。那封装呢，也不再是这种简单的保护连接，而是变成了一种优化系统算力降低延迟、提升带宽的这个核心的平台。那这也是先进封装这两年持续高景气的核心的原因。那我们也看到这个台积电、英特尔这些主流的先进封装的技术订单都爆满产能也是持续的紧张。那在大规模扩产封装的尺寸不断放大的过程中，那现在的这种相对比较传统的核心材料慢慢的也暴露出他们的短板那首先是这个硅中介层它是现在 2.5D 3D 封装的核心部件，但它是基于12英寸的这个圆形的晶圆加工。但是 AI 芯片它大多数是这种大尺寸的矩形的封装晶圆的排布的效率就非常的低那材料浪费也比较严重。那同时呢，光刻机曝光的这个面积受限大面积硅中介层还会放大缺陷的这种情况也是直接拉低了这个良率，推高了成本。那再看这个有机载板它在高频高速的信号下，它的传输中它的损耗比较大并且它的热膨胀系数就是跟硅芯片的差距比较大所以在大尺寸的封装下它是非常容易出现翘曲这些问题，影响了这个长期的可靠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硅还有传统的一些材料它可能已经慢慢跟不上这种或者说满足不了 AI 封装的这种越来越大的尺寸越来越高的带宽高密度的这种发展的这个需求。那市场也是需要这种全新的不断的这种材料的升级所以玻璃基板它就站在了这个风口上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玻璃基板它到底有什么样的核心的优势包括它可以替代哪些环节，在哪些场景里面可以应用那对比硅还有有机材料，玻璃可以说是它的优势还是非常的明显的首先它的平整度非常高它的尺寸的稳定性强那它的热膨胀系数还可以根据需求进行灵活的调节，所以能够完美的匹配硅芯片的这个热膨胀系数那大幅度的解决这个整个封装翘曲的这个问题。那同时呢，这个玻璃的DKDF 的这个值比较低所以在高频高速的这种信号传输的场景下，它可以有效的减少信号的衰减还有串扰降低这个降低芯片的一个功耗那另外的话就是它的尺寸的一个优势玻璃它是支持大尺寸的矩形的这个面板加工跟圆形的硅晶圆相比面板级的这种结构，它能够使得整个利用率面积的利用率提升一倍以上整个降本的效果也非常显著所以它既有性能上的优势，也有成本上的这个优势 那从它的应用落地来看的话，首先第一个大的方向就是先进的封装啊。那在先进封装里面，它有两个可以替代的这个两个小的核心方向啊。第一个方向的话就是替代硅中介层啊，主要是应用在台积电 CoWoS 这一类的 2.5D 的封装。第二类呢是替代这种传统的有机 IC 载板，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封装的芯板啊。那这两个细分的市场的体量差异还是比较大的啊。24年这个硅中介层的这种市场的规模大概是20亿美金啊。那先进 IC 载板在24年的规模大概是142亿美金啊。2030年的话是有希望增长到310亿美金的。这也是玻璃基板中长期来看最核心的一个增量的市场啊。那假设它的到2030年整个渗透率到 30%、40%、50%、其实这个市场规模都是非常大的啊。那除了主流的这个先进封装的话，玻璃基板它还有两个落地相对来说更快的一个细分的场景啊，分别是射频的 IPD 集成元元器件，还有 CPU 光电供封装啊。那射频 IPD 的话，它其实也是目前产业化最成熟啊，出货量应用最大的这个方向啊。因为现在 5G 在持续的渗透啊，同时像6G 还有这个低轨的这个卫星啊等等啊，就是整体的这些设备啊，高频的通信设备在不断的普及。那传统分立的这种电子元器件，因为它体积比较大啊，信号损耗比较高，所以已经很难满足这种小型化高性能的这个要求。那玻璃本身它的绝缘性能好啊，信号的损耗低，所以它用来制作这个射频相关的元器件十分合适啊。它可以把很多零散的这种电子元器件集成在同一块玻璃的板材上啊，使得这个产品的体积更小，性能更稳定啊。那现在这条路线已经实现了一定的这个量产啊，像国内的这个云天半导体啊、3DGS 啊企业啊，这些相关的产品的话都已经有一些这个稳定的出货啊，并且有稳定的供应通信啊、物联网啊、汽车电子这些领域。那整体来看的话，射频领域的玻璃基板它已经走完了这个技术验证的这个阶段啊，进入到一个等待放量，或者说已经开始等待放量的一个阶段，也是我们认为可以未来最先实现营收落地的一个赛道。那接下来的话是 CPU 啊，就是在大型的数据中心里面，这也是行业中长期的重点布局的一个方向。那现在的数据中心的光传输模块不断的提速啊，从 800G 啊向 1.6T、3.2T 升级。那传统的链接方式呢，传输距离长，功耗高啊，传输的能力比较有限。但 CPU 技术它把光信号的这个组件和计算芯片集成在同一块板上啊，缩短它传输的这个距离。所以它既能大幅的这个提升传输的速度啊，也能够降低整体的能耗啊，也是未来 AI 算力集群啊、大型的云数据中心的一个主流的技术。那玻璃基板呢，是 CPU 技术的理想载体啊，既能够满足这种高速电的这个信号的传输，它本身它的透光性也好，也能够实现光信号的这个传输啊。那现在行业的话分为两条这个落地的路线啊，一种是只负责电信号的连接啊，技术难度比较低，能够快速的对接现在的这个产品。但另外一种的话是实现这个电光信号一体化的这个传输，它的技术门槛相对比较高啊，长期的这个价值但是相对来说会更大一点啊。那现在国内现在海外的话，像康宁还有德国一些机构，它已经完成了相关的这个产品的研发。那国内的话，这个沃格光电他们也在推进样品的测试啊，对接高速光模块的这个客户啊。那整个 CPU 行业的增速是非常快，大家都知道啊，所以配套的这个玻璃基板它也会同步的享受行业增长的这个红利啊。所以总结来看，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看的话就是它的这个 未来的空间里面，这个高端的芯片封装啊，是一个核心的赛道，这个市场也是非常大的。那短期来看的话，射频这一块的话，它相对来说落地的速度会比较快啊，它可能产业化进度会相对在前面一点啊。那 CPU 的话也是打开了这个中期的成长的空间啊。那接下来我们再聊一下这个整个也是大家最关心的一个内容，就是产业的这个落地的这个速度啊。那我们认为现在的话，其实也是慢慢的走向，就是从概念走向量产的一个阶段啊。在这个过程中啊，今年和明年也是非常关键的这个年份啊。那26年的话，应该来说是一个商业化的这个元年啊。我们也可以看到全球的两大先进的封装巨头英特尔和台积电，他们也是非常明确的压注在这个玻璃基板的这个产品体系里面啊。那首先看英特尔，它其实很早以前就开始对玻璃基板进行研发。那从26年的这个 CES 的这个展会上，英特尔也是发布了全球首款采用玻璃芯载板的这个商用 CPU 啊，这也是行业的标志性的这个事件啊，直接证明了玻璃基板它在高端的商用芯片上的这个可靠性啊。那除此以外，英特尔还进行了这个全球首个玻璃基板的这个大规模量产基地的这个规划啊，长期的目标就是用玻璃基板去逐步的替代传统的这种铜互联的这个架构啊。那再看台积电啊，它的路线也是聚焦在面板级的封装 CoPoS 啊。那根据这个台积电最新的这个说法啊， CoPoS 也是从前期的这个研究进入到这个市场验证的这个阶段啊。那中试线设备也已经建厂啊，到28年到29年这个产能会迎来大幅的这个释放啊。那台积电的这个 CoPoS 也是为了解决传统的 CoWoS 硅中介层的这个尺寸的这个瓶颈啊，那玻璃基板的话是 CoPoS 的这个首选材料啊。那除此以外的话，三星电机也是向苹果送了这个玻璃基板的样品啊，切入到这个苹果自研 AI 服务器的这个芯片供应链啊，终端大客户的这种验证进一步加速了行业的这个渗透。所以整体来看的话，我们认为这个产业链的这个节奏还是非常的清晰的啊。现在的话还是以这种这个 CPU 的玻璃芯载板量产，各类客户送样验证为主。那到27到29年的话，会逐步的迎来行业的产能的集中释放啊，这个成长的这个节奏还是非常明确的啊。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产业链还有核心的这个工艺的这个壁垒啊。那玻璃基板它的整体的制造的流程是非常长的，从玻璃原片到 TGV 成孔啊，到孔壁金属化，到镀铜，再到 RDL 重布线啊，多层互联啊，它的环节比较多，门槛也很高啊。那我们认为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卡脖子的核心的难点啊，也是区分企业实力的关键。那第一个难点的话是半导体级的这种玻璃的原片啊。那原片是一切的基础，它要求非常高的这个平整度，极低的缺陷啊，还有均匀的厚度，同时它的热膨胀系数必须要跟芯片匹配。那如果原片的这个品质不达标的话，后续所有的精密加工它都会出现裂纹啊，良率的问题。那目前全球的这种高端的原片基本上是被康宁、肖特、AGC 啊、NEG 啊这几大厂商给垄断啊。那第二个难点的话是 TGV 的玻璃通孔技术啊，类比这个硅中介层的 TSV 啊。那 TGV 是实现玻璃上下层进行这种垂直互通的这个关键啊，也是相当于这个玻璃基板的神经通道啊。那目前行业主流的这个路线是激光诱导啊，深度刻蚀。那这种工艺它的损伤比较小，孔壁的质量比较高啊，适合这种高端的封装量产啊。但 TGV 它的量产的难点不是在于这个实验室做出样品啊，而是在大尺寸的面板上实现批量一致。 高良率加工啊，这也是国内精加工企业主要攻克的这个方向啊。所以简单来讲的话，这个赛道大概可以分为这个上游原片啊、中游加工啊、下游辅材三个环节。那每个环节的技术材料啊、技术要求、企业的布局都有明显的区别。那从国内外的这个产业链格局来看的话，我们可以先看海外的企业啊，依旧是传统的这种特种玻璃巨头领跑啊，像康宁、肖特、NEG， 他们不仅掌握了这种高端的原片的配方啊，同时也配套了成熟的这种 TGV 的这个技术啊，深度的绑定了这个英特尔还有台积电啊。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那海外整体的优势还是集中在这个材料的配方还一体化的量产的能力方面。那重点看一下国内的产业链啊，现在国产替代是处于一个快速的突破的这个阶段啊，不同的环节有各自的龙头啊，也是我们这个投资机会的这个核心的方向啊。第一个环节的话就是原片环节啊，这也是国产替代的这个核心的赛道啊。现在国内很多企业大多数还是依靠原有的玻璃技术进行延伸的布局，像奇兵集团公司在电子玻璃、中性硼硅、药用玻璃这些领域它都积累比较深厚。那这两类玻璃它在热稳定性啊、缺陷控制上和半导体玻璃基板技术同源，那现在公司也是启动了这种玻璃基板的这个原片研发，并且它本身规模化制造的能力啊、整个公司的这个资金实力各方面啊、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明显的。那除此以外的话，像戈壁家、利诺、凯盛、彩虹他们也在积极的布局。那像戈壁家的这个半导体的玻璃载板也通过了头部半导体厂商的这个验证啊，并且出货。那利诺药包新建的这个玻璃新材料的中试线也是在推进技术落地啊，凯盛和彩虹也是依托他们显示玻璃的这个大尺寸啊、高平整加工的经验啊，在向半导体基板延伸。那精加工环节的话，它核心比拼的就是 TGV、镀铜、RDL 这些工艺的能力啊，代表的企业是沃格还有京东方。那沃格的话很早就布局了这个 TGV 啊，就小的孔径到这个10毫米，还建了一定级别的这个玻璃基板的这个载板的这个产线啊。现在也切入到这个 CPU 和射频天线的这个项目啊，也进入到这个小批量验证的这个阶段。那京东方依托显示面板的这个精密加工的能力，建设了这个玻璃机封装载板的试验线啊，也向国内客户送样啊，并且近期的话也在跟行业龙头康宁达成合作啊，技术协同的优势还是非常显著的。那在辅材环节的话，主要包括这个电镀液、光刻胶，还有湿电子化学品啊，代表的企业是天成科技啊。那天成的 TGV 的电镀产品也实现了这个技术突破啊，拿到了小批量的这个订单啊，也是能够充分的受益于行业的产能的扩张。所以整体来看的话，国内产业链它已经形成了原片加工和辅材的这个完整的布局。虽然高端的原片跟海外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啊，但是本土的这个企业因为它的供应链响应快啊、成本低，还有协同验证啊，这些优势非常明显，所以国产替代的趋势也是非常明确的啊。那所以总结来看的话，就是我们首先可以看到这个材料的替代的方向啊，或者是升级的方向，它是势不可挡的啊，它也是未来的这个必然的选择。那其次呢，再看市场的空间啊，短期来看的话，这个玻璃基板它会依托这个射频 IPD、CPU 进行率先的放量，这个市场的规模可能是数十亿美金。那中长期的话，它会逐步的渗透到这个先进的 IC 载板、硅中介层这些市场啊。那远期的话，整个赛道它是有希望啊成为一个千亿级别的这个市场，所以它的成长的天花板啊很高啊。那玻璃基板的话，作为这个先进封装市场未来的这种核心的材料，它其实整个成长性或者说增量的弹性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大的。那这里面呢，我们建议大家关注三条投资主线啊。第一条的话就是原片的国产替代啊，优先推荐具备这种特种的玻璃量产能力啊，已经展开半导体玻璃基板研发的企业，核心关注是奇兵集团啊，同时 建议关注戈壁家、利诺啊、凯盛啊这些彩虹这些企业的这个验证还有订单的进展啊。那第二条主线的话，核心关注这个精加工的工艺啊，聚焦掌握 TGV 镀铜还有 RDL 技术的这个企业啊，那尤其是关注这个已经送样啊小批量量产的企业啊，重点关注沃格和京东方啊。最后一条的话是配套的辅材赛道啊，关注切入到 TGV 金属化啊、电镀材料这些环节的核心公司啊。那总结一下的话，就是 AI 算力驱动整个先进封装持续的高景气啊，传统的材料它的瓶颈相对来说会慢慢的显现出来。那玻璃基板是行业升级的必然的选择啊。那现在的话，全球的顶级的封装企业英特尔、台积电，它都在开启量产或者试产啊，整个行业的这个商业化的这个进程啊节奏是非常清晰的。那国内呢，现产业链已经开始完整的布局啊，未来这个国产替代的这个空间还是非常广阔啊，也是我们建议未来大家去重点关注和跟踪的细分方向啊。那以上就是我的全部汇报啊，感谢大家的聆听，谢谢大家。